是呢，我可以跟你们讲哈，我的题目呢还没有 finalize，所以我帮你们
啊，
没有，不是选择。OK，反正你们就记得题目，就每一题都要写。我发现很有意思的，就是说，不管几岁哈、哦，考试的时候都会一样，这个。不过还好，至少就是说。还能够 pull us back to reality 哈。OK，那个像我相信你们都应该要知道，就是说这个会幕的设置，对不对？假使说你从会幕进去的话，好，第一个那个是你往你会幕进去了，你是从哪一个方向往哪个方向走？由东往西走 ，OK， 那你是从东往西走，那你进去的时候，首先碰到的是什么？梵祭坛，来，那你宰杀那个动物的时候，在梵祭坛的哪一边？北边，好，然后宰杀了梵祭坛以后，再进去呢是什么？洗濯棚，那洗濯棚再进去就是那个圣所跟至圣所，对不对？好，那圣所里面。当你假使你是祭司，你进去圣所的时候，你的右手边会有什么？橙色饼桌。左手边呢？金灯台。来，然后呢，再往前走到布幔的前面是什么？香坛。那你要是大祭司的话，开了布幔，从布幔进去，你会碰到什么？约柜。好，那约柜代表神的什么？脚凳。好，非常好哈。那然后约柜里面有什么？哪三个东西？玛纳。OK， 玛纳啊，亚伦开花的杖，还有一个就是花瓣，好、啊、花瓣。那个啊，代表什么？那滑板代表什么？就是神的实践哈。然后那个玛纳是什么？代表神的供应。然后亚伦花芽的杖是什么？以色列的繁荣，或者是代表神的权柄哈。我觉得那个神的权柄，好像在神的国度呢呀。Yeah.无所谓啦，那你也是讲以色列繁荣，神的权柄都可以。好，然后那个香坛代表什么？信徒的祷告，对不对？这个香坛就是祷告的地方。好，然后呢，神的子民跟神一同吃饭，跟神有交通的是什么？橙色饼桌啊，橙色饼桌啊。所以，然后好，那那像你们提到，我们提到说，像我们提到说假使。有哪几个祭？燔祭、素祭、平安祭、 赎罪祭、赎愆祭。赎罪祭跟燔祭有什么不同？啊，都是献给神的，没有错。但有什么不同？OK， 那假使我譬如说，我说我把它跟那个新约来对比的话，假使我说我像我跟人家讲说，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好，约翰福音三章节是相当于哪一个祭？相当于燔祭。那我假使跟你们讲，约翰一书一章九节呢，它相当于哪一个祭？什么是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呀，这是什么？这是属于赎罪祭。所以赎罪祭基本上是对基督徒， 我说对新约来讲，对不对？燔祭基本上是一个人从非基督徒变成基督徒。好，那当然燔祭它是在以色列人当中是每一天都要做，它表示说向神的道路是开的，通往神的道路是开着。 那他们是每一天都要做，好，才能够来到神面前。那我们基督徒当然是靠着耶稣的宝血一次献上就永远得救了，我们不需要每一天都做。但以前那个环境每一次一直提醒，就是让我们知道这个意思。好，那所以那在这个五个祭以外呢，还有其实有另外五个祭啊，像什么举祭啊、摇祭啊、火祭啊、馨香之祭，还有奠祭啊。啊，奠祭啊，我以为是奠具。OK， 像那个是不是那个是什么祭啊？
那个不是祭，
那个不是祭啊。那个是什么？那个什么叫举祭啊？
两个在
上下举一举啊。啊，摇祭是什么？左右摇一摇，这个就是了哈。那个其实是一个 translation 的意思哈 ，translation， 好，那所以那个。所以那个不是什么祭了哈，就是祭就是五个祭了哈，那么多，好，不然你也是，那我上次跟你们提到，保罗提到说，保罗为什么跟腓立比教会说你们献上啊是这么。你们献的这个你们献的这个祭哈，好像是一个素祭哈，就是这么美好的一个礼物哈，我就是被浇奠在其上也是愿意，有没有？哈，那个保罗是在用什么样的一个图画？哪一个献祭的图画？奠祭啊，是哪一个祭的图画？我们不是讲五个祭吗？Yeah, OK， 没有，里面没有奠祭。平安祭。素祭是不是？素祭有点像我们今天的新约里面的什么？奉献，有点像我们的十一奉献，对不对？就是把我们最好的献给神。好，那个为什么保罗说我就好像被浇奠在其上，我就成为你们的奠祭，我也愿意。他到底是在讲什么？保罗说：“弟兄们，我很讶异你们这么快就忘记。”OK， 非常好，因为他们的奉献是超出他们的能力来奉献，对不对？那个奠祭呢，常常是那个素祭里面最好的那个，就是变成酒，对不对？啊，就酒其实是素祭里面最好的，所以把那个酒浇在那个素祭上面是很有意义的。那保罗说，我就成为这个奠祭。保罗指的是什么？他献上什么？他自己的生命。他说，我是你们的 missionary， 你们这样支持我，我就是死在这个工作上，为你们成为你们的 missionary， 就是这样死。这样死为你们死，我也愿意。那这是很美的。他没有对哥林多教会说，因为你们的奉献很多，所以我就成为你们的奠祭。因为那个寡妇只有两个钱，很少，我就不要做他们的奠祭。保罗没有这样讲，保罗乃是说， 你们的奉献是过于你们的能力，所以我成为惦记我都愿意，这是很美的啊，懂不懂？这很美的，所以这个图画是非常美的一个图画。那我们有提到一个人哈，要是真正悔改的时候哈，真正悔改哈，特别哈，他哈，特别你家的那个那个5克拉的钻石戒指哈，被他拿去了哈，放在他家里，他家是真正悔改的话，他要做什么事情？他真正认罪的话，
要补偿，
要加20%，不是说他可以继续保有那个钻石戒指，只要认罪悔改就可以了。好，神说，基本上你要 make restitution， 然后呢才有 forgiveness， 就是说你要先还，好补偿干净了。好，那当然在旧约里面说加20%，所以表示说你是真正很认罪悔改。其实，在新约里面，我觉得不需要了哈，就是说，只要他还了那个5克拉的钻石戒指，然后也许付一点钱，让你到金匠那里再把它 polish 一下哈，就可以的啦哈。这个他就很，要是我的话，我就很高兴了哈。这个倒不一定要付20%，但是的 point 就是说，你不能没有还，就说我认罪悔改了。啊，不能这样子，那个不算的，那不是真的。啊，那假使你是在神面前啊偷了神的东西，你可以先认罪悔改，没关系，神说好，那然后再还，反正你跑不掉。啊，你就是跑到海极居住，我也在那里，在阴间下榻，我也在那里。哈，如要如展开清晨的翅膀，我也在那里。他说 ，You cannot run away from me。那但是人的话，神说你先去跟你的弟兄算好，搞清楚了，你再来献祭。好，所以这个啊，那赎罪祭里面为什么职分越高的人，他献的动物要怎么样越贵，对，越贵，为什么？对啊，因为这个啊，假使一个老师犯罪的话，学生都跟着犯罪。来，像以前我们以前不是在学校上课的时候，大家都带参考书来学校看，对不对？那督学来的时候怎么样？老师说赶快抄起来，赶快抄起来，赶快藏起来。所以我们小的时候就被那个督学那个老师就教说。然后我们就是在一般做事是一个样子，但是督学来的时候要另外一个样子，懂不懂？那这个就是老师教的就变成学生的了。所以我们其实小孩子的时候就他教说你基本上是一个两面的思想，这个是一个很可惜的一个事情哈。那个 value， 我到现在还搞不懂为什么参考书要赶快收起来。你参考书有什么不好就拿出来看，有什么不好？为什么督学来收起来？
教育局规定不能用，不能再看剩下的参考书了。
哦，这样子啊。
残害学生。
会残害学生。
不好意思。厂商把那个气窗下面。
哦，这样子啊、哦。OK。嗯。好。那就说，就说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说，一个越高位置的人，他的犯罪呢？上行下效越容易影响大家，好，所以神看的就比较重。好，那个啊，好啊，还有为什么那个平安祭的所献的动物都那么大？要人家要去分享，而且要规定一天两天就要把它吃完，好，一天两天都要把它吃完。所以你们在这一两个礼拜有没有要献平安祭的？我们这边有20多个同学哈。OK， 好，那么我们提到这个洁净跟不洁净，好 ，OK， 成为圣洁之前有些什么手续啊？成为圣洁之前，是不洁净的东西先要怎么样？先要成为洁净，然后呢才能够怎么样成为圣洁。 OK， 不洁净到洁净呢，当然有很多种办法，但最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是一个水洗，用水的洗净，对不对？不洁净变成洁净啊，或者是啊煤啊，就是那个 yeast 啊，酵，你就刷刷洗啊哈。但是从洁净要变成圣洁，一定要经过什么？
血，
一定要经过血，啊，一定要经过血才能够成为圣洁，好，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好，那洁净跟不洁净呢，其实也不完全就是指着这个，这个你有没有用 Lysol 啊，有没有 Lysol 去刷这个叫洁净不洁净？这个洁净不洁净还包括有些什么意思呢？像譬如说。不健康的，这是属于什么？不洁净。像譬如说是这种比较 perverted 这种不是就是比较变态的，这是什么？这是属于不洁净的，不自然的呀，变态的不自然非常好呀呀，不自然的哈，不正常的，这个都属于比较不洁净的，好的意思。好，那个。那我们当我们提到神的这个恩召，神的恩赐跟选召是没有后悔的，他是指着哪一个民族而说的？以色列民族而说的。好，那表示说他们有一天会怎么样？全家得救。好，以色列全家得救。我想全家得救的意思，我相信就是以色列大部分人都会得救，不是说每一个人都得救，因为他大部分，我用大部分，就是因为以色列那个时候都会归主，不归主的还是没有得救，因为天上，
天用全家那个字。
Well， 就像我今天讲说是那个像在中国东南方的那个凯伦族，他们差不多等于是全家得救，他们凯伦族信主的时候90%几啊，你说可以讲上是全家得救，那也有一两个就是。死不肯信，那没有办法，你不能够，我在想还是会有，但是少数变成是少数，这从一个 general speaking， 大概我想应该是这样子。好，那我在想这基本上一些观念，观念，所以我们假使说呢，从节期上面来看呢，我们看到先看到安息日讲这个意义哈，然后从整个神救赎的计划里面呢，首先是一个什么节？月节，对不对？月节以后再过来是什么？无酵节，无酵节代表基督徒的生活怎么样？要圣洁，然后再来是初熟节，初熟节就相当于我们。新约里面的复活，好，然后呢，初熟节以后呢是什么？五旬节，教会的开始，圣灵的降临，好，然后外邦人日子满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教会被提，那这个时候是一个什么？吹角节，那吹角节呢，接着就是预备以色列人要进入他们一年最重要的节日，那是什么？赎罪日。那赎罪日呢，在那天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全家都要被赎罪，都要得救，那这个其实象征神再一次使用以色列人，那会带来世界上很大的复兴，很大很多人的拯救，这个就是进入最后的一个什么祝棚节，祝棚节，所以好像是由神整个的这个计划里面他的救恩的历史好像就这样子非常的清楚。好，那我再看，大概就是这些哈，利未记里面大概就是这些，你们要是很清楚的话，那大概就可以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我的考试都很简单的啦，那就是你们呀， yeah, 嗯，好，我还没有决定呀， yeah, 好。没有，那个老师都是为学生牺牲奉献的。OK， 那个。民数据后面还有生命记号，好像有少了一些，所以可能再印一下，因为我都印了30份，应该是够的。好，那没有的人，因为生命记我们还有一下子，再请那个同工也许帮忙印一下。有几个需要生命记的举手？一、二、三、四、五，有5份，还需要一、二、三、四、五。好。好，我们看这个民数记哈，民数叫 Numbers， 那在那个以前的那个就是 Sesame Street 有一个叫 Mr. Count， 啊，那这个民数记就有点像 Mr. Count， 他很喜欢算啊，很喜欢算，他算些什么呢？他有点像这个 IRS number， 啊，就是这个Internal Revenue Service 哈，就是算这个他们线上的东西啊，哈 ，Census numbers， 他们的那个他们的人数啊，哈，人数有多少哈，还有那个 Budget numbers 哈，他们就哇要建要这个每一个这个。不，每个族带什么东西来？每个族带什么东西来？好，还有那个，还有他们的，他们打仗的时候，夺取了哪些东西啊？哪些地啊？等等。然后 offering number， 他们献祭献上的东西，还有 funeral numbers， 哈 ，funeral numbers 啊，就是以色列人啊，这个在什么地方死了多少人啊？什么死了多少人？就这样。好，那这个呢？这个是民数记的一个你们有兴趣的，对数学有兴趣的人呢，这个就比较有意思啊。那这个民数记呢，在假使你看那个第135页文体的结构，文体的结构里面呢，那个图啊，那个文体的结构里面那个图哈，他说。第一章到第十章呢，是最后的预备，哈，在西乃山最后的预备，然后呢，再过来第10章到21章是抱怨跟叛逆，啊，以色列人的抱怨跟叛逆，然后第22章到24章呢是巴兰的预言，然后呢，呼噜27章到36章呢是。哈，是呼噜，然后27章还有36章，特别呢是提到女人的权利。好，那这个然后呢，最后的预备是在西乃山，抱怨跟叛逆呢是在旷野中流浪，然后呢，巴兰的预言跟呼噜呢，这个在摩押的平原。好，那所以就这几个地方，然后在西乃山呢是第一次核算人数。那在26章呢是第二次核算人数，那中间呢有38年的时间，好，那前面呢13章呢是提到老一代的这个叛逆，好，13章提到老一代的人的叛逆，那个就是他们不愿意进去了哈， 那二十五章呢提到新一代的叛逆。好，那这个二十五章呢是在十庭侍奉巴利皮尔。好，那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对称的一个情形哈，一个很对称的情形。好，那我们来稍微把这个讲义念一下哈。那吴一鸣弟兄，可不可以请你念一下这个民数记哈？133页开始，好不好？
摩西五经的第四本书叫做民数记，因为在第一章和第26章提到核算民数，民数记是从74译本的名字 Arithmoi 来的。事实上民数记充满了计算的数字，第七章记载献会幕的时候每一个支派所献上的礼物，28-29章记载着不同的节期每个礼拜每个月所要献上的祭物，在16章49节和25章9节记载了因犯罪受灾而死亡的而死的人数14700人和24000人。31章32节到47节记载了从米甸人掳掠来的战利品，33章记载流浪所经过的地方，34章记载了利未人所要拥有的城的数目、郊野的大小和逃城的数目。
好，那然后你再就可以跳过那
希伯来文的圣经名字叫做巴米巴在旷野里是很贴切的名字，因为当离开西乃山的时候，20岁以上的人在38年之中西乃旷野的流浪里，西乃旷野成为他们的坟场。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个时候差不多58岁哈，58岁呢就60岁就差不多该死了，在那个时候哈。所以你要是说20岁，比如说你是21岁 38 38年就是59岁哦，就照那个算法到我看我也才应该准备要死了哦，就是说你要知道就是说这个时间很短哦，时间很短。好，那目的跟范围，我们请那个我们越过赵牧师好不好？好，OK， 快一点。
在西乃山停留了约一年以后，神把以色列人按支派人数安营排列，预备进入迦南地。但是因为探子负面的报告和以色列众人的缺乏信心，使得他们花费了近40年的时间，从迦南地南边的路口折回，在旷野多游荡了近40年。到了40年的末了，神给以色列人在约旦河东岸取得胜利，神给了新的一代额外的吩咐，准备好了继任摩西的人选，预备带领他们从东边进入迦南地。以色列人20岁以上的人要从军打仗，利未人30-50岁要在会幕任职办事，不管从军打仗也或在会幕中任职，都是服事。耶和华第三章和第四章记载利未人的角色，第八章记载他们的安例。虽然其他的支派不能参与利未人的工作，但是他们可以许拿西尔人的愿，在生命中分别一段时间来服侍耶和华。参生和沙木尔则是一生做拿西尔人。
OK， 那这个拿西尔人哈，就说神是很有意思啊，他就是说。他就提到说利未人是侍奉耶和华的，但是假使你不是属于利未支派，你要服侍神可以吗？也可以，而且你可以有时间性的，那就是说你在做拿细尔人的那段时间呢，你不能清酒浓酒不能喝，你不能接触死尸，然后呢你不能剪头发，然后呢等到你那个拿细尔人的愿结束以后，你才可以剪发。所以那个 你记不记得保罗在监阁里剪头发，有没有啊？非常可能你要看使徒行传，你有保罗在监阁里剪头发，他不是因为监阁里那边理发店很好所以特别这样，不是这样乃是他特别记载那个，乃是可能是保罗可能发拿西亚人的愿，那在监阁里那个地方，他可能是因为是很可能因为他的那个有时候 mission 的 journey 非常的困苦，非常的危险，他可能许拿西亚人的愿，那回来了平安了，所以他就在那里愿就结束了，所以就在监阁里剪头发，那个非常可能就是拿西亚人的愿。好，那这个拿西亚人的愿呢，其实哈，你们要是想一想呢，今天很多时候其实是可以用的。我真的真的是有最好的时候，有一个很好的可能性，就是说，你看，其实哈，你看那个那个什么那个啊，摩门教啊，摩门教的传教哈，其实是很不容易的。老实跟你讲，他的传教有时候呢，比基督徒传教还不容易。为什么呢？因为他的那个信仰哈，其实是太 far-fetched 的。他这个信仰真的是太荒谬，是不是？所以耶稣还在美洲出现，然后还什么金叶子啊，什么什么哈，然后再碰到他们的一个这个 Joseph Smith 的呢，自称是先知，然后又是娶一大堆太太，然后又是占卜，然后又是他还是偷窥啊，偷看人家哈，这是有很多的问题哈，所以 actually 哈要。这个摩门教要传教让人家信不太容易，但是呢你知道吗，今天哈在台湾呢有很多摩门教上千人的教堂，怎么来的？就是一个一个去传的。那他们怎么会传呢？怎么会有那么多的能力呢？他们就是每一个人就是好像两年做宣教士，对不对？两年做宣教士，你不是说你就是永远做传道人，不是，两年做宣教士，然后你做宣教士的时候呢，就是你周围的，比如说好 Miggy 去台湾做两年宣教士，那旁边的慧平啊，就好，你每个月支持他$500啊，那吴一鸣每个月支持他2000啊，吴一鸣支持他1000，就是这样。就你就这样每个人，然后几个人，然后就支持他两年，然后他回来以后他就继续回去做他的工作。那而且他回来的时候，你们好像支持他的时候，他可能知道他要回来，你们可能就帮他注意看市场有哪些工作，帮他找一个工作，他就很快就 adapt 回去了。那其实他那个观念呢，是让摩门教可以传得很快，你知道吗？其实所以哈，其实我们在提到那个就说其实今天基督教影响世界呢，一个是一个安息跟工作的观念，好，就是说你跟神在教会里面有安息的关系，好，然后你到世界里面，在工作里面来影响世界。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其实呢，就是假使能够用拿西人的例子哈，其实每一个人呢，你就是一生你就为神当兵一年或是两年，然后呢就到一个地方去，你就是这样做啊，就是。一个一个传呢、啊，就是一个一个传。你知道那个摩门教徒怎么做、啊？我们在竹东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今年7月去竹东做这个，在台湾做这个短宣。我有跟你们讲哈，我带了67个年轻人回去，我们接触了1600多个台湾初中还有小学的学生，我带了1240多个人信主。那我们在竹东哈，因为。我们是比较有计划，所以我们一去呢就直接就到学校里面去，学生的很多，那就已经预备好，所以我们就国校相当大。那你知道这个摩门教这些上面写着，有人写着 elder so and so 哈，他们怎么做？你知道，他们把那个脚踏车 park 在比较远的地方哈，好，就然后呢，他们就站在这个红绿灯的地方，那人一定要去过那红绿灯，你可以在这边，你有没有去过教会？你有没有去过教会？就这样子啊。啊，你要不要听耶稣的福音？这样子，就这样子啊，就这样问啊，那人家是就赶快走。他们就这样子问，就是做这种苦工啊。那然后呢，也许1000个人里面去带一个人信主，但他们就这样累积，你看他们就做起来。所以我是说哈，而且 而我是说这个力量哈，他们有那个，他们有的是错误的神学，但是他们有的是正确的方法。但是我们是有正确的神学，但是我们没有方法，对不对？我们就说，哎呀，你来教会就是要全勤啊，今天这个张三有没有来啊？李四有没有来啊？这个有没有来啊？神以后要点名的哦。没有这个东西，那结果基督徒都是坐着听，那个外面都一直没有掉。好，所以其实你的 strategy 就是你在职场上，还有其实呢，就是我是鼓励这个，真的是哈，就是年轻人，特别年轻人为主当兵哈，一年或是两年，那大家那个摩门教的方法很可以学，非常可以学。你们只要有时候碰到他们哈，就是你就问他说，哎，你们怎么 support 啊？什么就问他们的方法，你不用跟他谈神学，好，谈神学，他们是。就训练的那些答案都背得很好，那你可以问问他们的方法，你们怎么做，怎么样 support。 好，那这个其实神就给一个这个拿细人的例子。好，这个民数记第六章，这个我们真的是可以考虑的。那在那个时候你不能够喝酒，清酒浓酒都不能喝，甚至呢也不能够喝葡萄汁，要不然怕你这个喝葡萄汁放在嘴巴里面没有刷牙，第二天那个葡萄汁变成酒。那个，所以你那段时间呢，特别要为神，就是有很多的禁忌了，有很多的禁忌，就你要特别生活要与别人不同。好，那我想 that's easier to do than whole lifetime。好，那么我们刚刚现在轮到谁？轮到这个啊，这个是子平是吧？
子盈
，OK， 子盈，你帮我们念下面一个好不好？子盈是啊，
对，
好 ，OK， 因为头发都变了，OK， 好 okay. ，OK，
当出埃及记后第二年的二月二十日，云彩从法柜的帐幕收上去，以色列人按着神吩咐的队形向北往迦南地前进。本应在几个礼拜的时间就可以到应许之地，但以色列人沿路上抱怨旅程的困难，抱怨他们的伙食，甚至抱怨摩西娶老婆，他们的不顺服的态度，一遇到探子从迦南地带回来的负面的报道，就一发不可收拾，抱怨摩西亚伦要用石头打死约书亚和加勒，他们的属灵上的硬心让他们丢失了神要给他们的祝福。旷野的流浪于烟开始，最后在流浪将结束的时候，整个民族回到了蓝地加低斯的寻的旷野，米利暗死在那里。这当中多年的流浪所记载的并不多，依照约书亚五章七节的记载，在旷野中所生的男子都没有接受割礼，很明显的在这一段时间内他们没有守逾越节，忽略了守约的责任。在这段时间，摩西也面对了来自利未人可拉和流便支派大丹亚比兰等人带头的对摩西的领导权的挑战。神的介入让悖逆者活活的被地吞下去，并借着亚伦发芽的杖再一次肯定神赐给亚伦的权柄。但就在这流浪将结束的时候，米利巴磐石前以色列人再一次抱怨没有水。这一次摩西的怒气和对神的缺乏信心，使得他应当的处理这事而失掉了进入迦南地的机会。以色列人的抱怨并没有停止，在咬到以东沿着石海而北上的时候，以色列人再次的抱怨而招来了神的同舌的审判。在神不让摩西进迦南地以后，摩西还继续带领以色列人在约旦河东打败了亚拿 德王，以及铜蛇事件过后打败了亚摩利王西宏和巴山王浩赫，并得了他们的地。因为神眷顾以扫和罗德的后裔，所以以色列人不得攻打以东、摩押和亚门，这些国家对于以色列人却不友善。以东拒绝以色列人过境的要求，摩押王巴勒重金礼聘先知巴兰来咒诅以色列营，巴兰四次想咒诅以色列人，因着神的拦阻，却成为四次祝福以色列人。贪财的先知巴兰却因为重礼，给了巴勒一个狠毒的伎俩，让摩押女子诱引以色列人犯奸淫拜偶像的罪，也来了神自己的审判。民数记二十六章到三十六，预备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在二十六章再一次核算人数，二十七、三十六章讨论女儿承继土地的问题，三十章讨论许愿，三十一章讨论战争时所得战利品的处理原则，三十四章定迦南地的疆界，三十五章提到将来利未人承受城邑的问题。摩西并把约旦河东的地分给流便、加得和马拿西的半支派，并得到这两个半支派的人的允诺，派男丁一同进入迦南地打仗。
嗯，很好啊，念得很好，谢谢。那在这个地方哈，就是我们也在看到那个这个在教会里面哈，带领教会真的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在那里像摩西亚伦哈，你看他摩西亚伦才这几个人而已，那大家一跟他用民主制度来跟他还的时候，他就完蛋了啊，那就必须要神出面。所以我们常提到就是说，其实教会的治理哈，不是一个三权分立的一个，跟世界上的政府不一样。教会的治理是一个不是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的问题，教会的治理是一个祭司先知君王的问题。好，那其实教会像是一个军队一样，好，军队一样。那我自己个人，我就 in a short， 我就是跟你们讲哈，教会哈，我是觉得哈，会有基本上哈，可以用脚投票，就是这样子。好，那就是说我们基本上哈，就小心了，就是说因为神给牧者带领的时候，有神给他们的权柄。那假使你碰到不好的牧者，你就不要去他的教会就好了，他就会倒了。OK， 就这么简单。但是呢，要小心，就是说你去像大丹、像亚比伦他们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常常神的处罚会很快。好，这个是我自己给你们的忠告。好，那当然做这个做神的仆人也是很危险的事情。好，那个亚伦的两个孩子，好，那两个就啊。亚比户那个什么叫什么拿达跟亚比户有没有一下子就被当场就被烧死？这个拿达跟亚比户还常常是抬着约柜出去了，在还有在那个在那个出埃及记二十四章，那拿达亚比户还特别提出来在山上跟神一同吃饭的，有没有跟神一同吃饭的？但是当他违背神的话，当场就给神当场就给他死。所以神对他的仆人管理也很严，但是假使他的仆人没有错的时候呢，那个你就是对神的仆人不能够随便，真的是不能够随便，这样。好，那这个是我们要这个从这里面看出来是一个很小心的地方。你看到那个，你看都很有意思。神一创造亚当夏娃，马上就有吃那个。禁果的事情发生，神一设立亚伦跟他的孩子做祭司呢，马上就有反佛的事情发生。教会一刚开始呢，就有那个亚拿尼亚跟撒菲拉的事情发生。那个刚发布这个安息日不能够剪裁，就有人出去剪裁，必须要被石头打死，对不对？所以很多时候一刚开始，神一设立一个东西，就有这个问题出来的时候，神 就是很严格执行，让你知道这个情形是这样。但是我是觉得神好像就是击打了一次以后，就有点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要不然神要是一直继续这么严厉，我看我们其中很多人都不在这里。真的是这样子，好，真的是这样。但是呢，不能够因为说好，不能够说好，就是我们好像就 take chance。我是觉得属灵的原则就是很要很小心，所以我们知道了那个属灵原则以后，我们就学习不要去做犯这样的错误。好，不要去犯这样的错误。那个所以135页里面就提到那个他们前进的次序哈，安营的组织前行的次序。神是很有次序的神，神是非常有次序的神啊。所以那个你看他们会行的营哈，在行进的时候有条不紊，这是一批神说在出埃及记14章的时候，他们出来的时候，他们就说这是耶和华的军队。我相信他们出来的时候，就像那个 Prince of Egypt 那个卡通影片一样，哇，这很高兴，就是这里一堆那里一堆人就这样走出来，都没有组织。但是到了现在，你看135页的时候，每个营非常的清楚，啊，神就把他们训练成一个这样像一个军队一样。好，那这你看这个变化哈，变化很不一样。那我们来提一下这个巴兰的事情哈。巴兰哈其实很我们问一下这个巴兰哈，他到底是不是先知？他到底是哪一个神的先知？在整个民数记，对不起哈，你们我是 assume 你们已经看过这个读过这个圣经了哈。那在那个巴兰先知角色是从民数记22章到25章哈。那我问你哈，巴兰是哪一个神的先知？哈，耶和华的先知。你怎么你从哪里看出他是耶和华的先知？嗯。他耶和华我的神，哎，他祷告都是向耶和华祷告，是不是？显现耶和华也向他显现。那好，那巴兰是不是以色列人？不是。那么，是不是？所以就说，神在外邦人当中有先知喽？对还是不对？啊？神在外邦人当中有先知，对不对？不对，对，
三个博士不是也是？
三个博士变成先知，
啊，东方的星也是得到启示。
对啊，那所以这个呀，那他们是博士嘛？东方生博士 ，Major，whatever Major is， 啊，但是我现在讲。神在外邦人当中有先知吗？有嘛？你已经说这个巴兰是耶和华的先知，又提到他不是以色列人，那就是神在外邦人中确实是有先知。所以其实哈，我刚刚跟你们提到那个凯伦族哈，其实很有意思。你们去看一下这些哈宣教的历史哈，这凯伦族他是在中国的西南方的一些少数民族。那他们的先知呢一直呢就是他们有先知常就警告凯伦族的人说你们不要拜偶像。他说呢以前我们呢有神的话语哈，交给我们的祖先，后来不知道怎么样丢掉了。所以他们就一直在等待等待呢神呢再把那个人呢派人呢把这本神的话语再带回来给他们。啊，所以他们就这个先知就一直在他们当中叫他们不能拜偶像，因为说拜偶像会产生什么问题。那就所以他们呢一直在 wait。那有一天的那个先知说，哇，神已经派人来了，要把这个他的话语给我们。那他们说，哦，那我们怎么去找？那这先知们就跟他们讲说，你们现在就是这个跟着这只驴子，啊，这个驴子往前走，然后你们就跟着他， 一直走，那驴子停的地方呢，啊，就是神要派人把这个他的话语告诉我们的地方。哇，他们就跟着这个驴子一直走，一直走，走了带好几天了。这个驴子呢，就走到一个城市里面，然后就走到一个 missionary compound， 啊，那走到一个 missionary compound， 就走到井边了，就停在井边。啊，怎么会停在井边呢？他们就从井口往里面看，里面就一个人在修井。一个宣教士在里面修井，他说我们的先知要我们来请你去把神的话语跟我们讲。我的宣教士吓了一跳啊，后来就他们就准备好就派人去，这个凯伦族就一族一族的这样信主，就这样一族的信主。那你说那个是什么，那是什么？我觉得那个很奇怪，在神的，因为你再想一想哈，你说神让亚伯拉罕好，对亚伯拉罕说，我要祝福你的后裔，让你的后裔成为万族的祝福。所以神等于是让万族一直在等，等这个亚伯拉罕的后裔赶快去做福音的工作，他们不做嘛，所以后来实在是太久了，这个拔掉，把也赶人加上去，就是你们嘛，那你们就要去嘛，对不对？你们不去了呢，拔掉。对，所以呢，所以他们就有时候呢，在外邦人当中，somehow神有他自己的方法，有他自己的方法 keep 这些百姓 in the waiting spirit， 就有点像施洗约翰，就是那个修直那个道路，预备耶稣的来到。所以有一些的那个文化里面是有这样子的角色在里面，很特别的，很特别。好，那所以那个我是觉得在这个地方呢，巴勒他的能力也是在外邦人当中呢，在以色列外面的外邦人当中是被肯定的，所以他们才会请他。好，那这个这个巴兰呢，我说巴兰这个能力是被肯定的。那这个巴兰呢，其实他四次要做主以色列人呢，其实都很清楚，神都跟他讲不能了，对不对？但他每次就说啊，你在什么地方再挤足一座坛，好，然后你在呢，在有什么七只公牛七只公羊在献祭，然后我看能不能为他为你咒诅。那结果神又给他话语是要祝福，那你再为我再造一次，好，那结果看能不能咒诅，就神又给他祝福，对不对？那我问你哈，假使你不能咒诅，神要跟你讲几次才知道？
一次
就够了。对，他为什么会祝福 end up 祝福四次？因为他四次都想咒诅嘛，对不对？那他为什么要咒诅呢？
应该给他钱了，
因为有钱嘛。那你不 perform 就没有钱嘛。啊，他是说你要咒诅我就给你钱嘛。啊，你不咒诅我怎么可以给你钱，对不对？好啊，所以他说这次没有成功啊，你再试一次好了，啊，再试一次看看能不能啊，又不行，又拿不到钱，第三次又拿不到钱，第四次又拿不到钱，那就只好回家了。事实上那个巴兰第一次神就跟他讲不行，对不对？就他第二次来的时候，他又在神面前，可能就是又在祷告神，好，那你要去就去，对不对？神等于是 reluctant 的，因为他等于是跟神拉扯说，哎呀，我这个这次好像钱比较多一点哈，而且他们比较诚实一点，比较努力一点哈，就是这么样诚恳，我是不是应该去啊？所以这样，那后来结果都没有成功，对不对？就四次都没有成功。那巴勒跟他讲，他说我本来哈是有很多钱要给你的哈，但是呢他说这个他说但是你自己都不愿意，好，那我就没有办法。好，他说你看在民数记二十四章的第十节，巴勒向巴兰生气，就拍起手来哈，说你看我招你来为我咒诅仇敌，不料你这三次敬畏他们祝福，如今你快回本地去吧，我想使你得大尊荣，耶和华却阻止你，你不得尊荣。表示什么？不给你了啦，我本来要给你得大尊荣，就这样子耶和华阻止你，所以我就不给你了。 OK， 所以他就走。那你想巴兰是不是就这样干干脆脆的走了？没有，没有，他做了什么事情？他说啊，我跟你讲啊， 啊，其实啊，你一直想咒诅他们，对不对？啊，神一直不肯给我咒诅了，好，那好，我本来想要你的钱财啊，啊，那神一直不让我不能咒诅你，所以你我也一直得不到了。啊，这样啊，我给你出一个方法，其实我不用咒诅了，我给你出一个点子，只要哈，你用你们的年轻女子去引诱以色列的男子来敬拜巴利，神自己就会处罚他们了。结果呢，巴利说好，那钱就给你，懂不懂？就是这样子做啊。所以神禁止他的事情呢，他得用这个伎俩，就让以色列人在庇尔巴利犯了罪，所以才会发生这个很大声很大的一个清场，哈。那所以才会为什么后来他们说这个是贪财的限制，巴人贪财是一个贪财不义的限制。那这个哈，你知道这个巴兰很厉害哈，就是说他能够出这个伎俩，表示他对神认识得很清楚，对不对？他知道神公义的属性，一定不允许他的孩子犯罪，所以呢，他呢就像那个撒旦一样嘛，撒旦很厉害啊。撒旦假使说亚当夏娃不犯罪的时候呢，他们在神的保护之下，撒旦没有办法对他们造成任何的压迫啊，或是任何的控制。但是呢，撒旦让亚当夏娃犯罪被赶出来以后呢，他自然就成为世界的王，人就是在他的掌控之下。好，那这个所以那个我们说哈，认识神哈 ，knowing God 是认识神。很多时候那个恶者撒旦也是认识神，他知道神的属性，只不过不同的是他没有圣火，不同的是他站在一个不同的地位，他站在一个不同的地位，好，就是一个跟神的旨意完全敌对的一个地位。好，那我们就看到这个这个是巴兰先知角色的一个问题哈。那还有一个女子的继承权哈，我很快的讲一下啊，新约其实哈，其实旧约里面哈，只有以色列人哈，在以色列支派里面，神相当重视女权。好，他们说哦，这个每个你知道这个分地哈，分地呢其实很重要的是提到一个分地哈，是神确立哈私有财产制度。你知道整个迦南地是属神的。那进入这个迦南地的时候呢，神可以说全国都是我的，你们每个人只能租用，对不对？或是这只是一个公社、哦、公社，那你们就是在里面生产，然后这个土地都是我的。但是神没有选择这样，神说他把地分给每一个人，有没有分给每一个人？那现在碰到了，就是说这个老爸他的孩子全部都是女的，那是不行啊。他说那所以他的女儿就跑到摩西面前说，那因为我老爸没有男孩，难道他的名字就不能够流传下来吗？因为没有地就名字流传不下，他意思说难道我老爸没有女的没有男的，然后我们就不能继承财产吗？啊，摩西说好，我去问问神看看。他就问了神说啊，当然可以，应该给他们。他们就好要给你们，那给你们，哇、哦、那就很好了。那很好，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啊，这个他们这个族的人想一想啊，不太对啊。他们跟摩西讲说不行，那他们要是拿了分了财产以后呢，他们又嫁给别族的，那这个财产就拿到别族那里去了。那我们这族是刚好都是比较这个文弱书生型，隔壁那组都是英俊漂亮型的，所以都全部都被引诱，都被娶过去了，那我们的土地就越来越少了。啊，他说好，我去问问看神看怎么样。他说好，他规定就是这样，你们不能嫁，要不然你们要嫁的话呢，就只能够嫁在本族里面的人。好，那就把这事情解决了。好，那你看看在算人头的时候呢，基本上假设女的有结婚的话呢，他就算他夫家，就不再算他。要下埃及的时候，记得吗？在那个创世纪我们在算的时候，但是像什么底拿好那些，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没有结婚的女的呢，就算她一个，但她要结婚呢，就是跟丈夫算一个，好，就这样，很公平。
那她就是嫁给同族的了吗？
对啊，但是那个土地还在同族里面，同那个族里面呀、yeah。 同族不是说同一个家庭啦、啊、就是同一个支派、啊、好，他还是没有很近的血亲关系。好，那这个基本上就是提到这个迦南地的问题哈。那我们来看这个生命记哈。生命记之基本上呢最大的问题哈，生命记基本上最大的问题呢，就说它到底是 Hittite Treaty 还是 Neo-Assyrian Treaty 哈，它到底生命记是 Hittite Treaty 哈。我们上次提到这个我们上次提到这个他们出埃及的时候是1465年，是不是记不太清楚，是不是1465年，是不是是不是你们怎么都忘掉了，哎呀你们都跟我一样这么健忘。1446了，1446，OK， 是1446 BC， right？ OK， 那么他们在出埃及呢，在旷野走了40年，好，在旷野走了40年以后呢，是差不多是1406左右，对不对？那现在呢，就是说《生命记》呢，它因为叫做 The Second Law， 就是一个 Second 的一个第二次的立约啦，有一点像是第二次的立约。好，那因为那个在那个时候哈，譬如说我是一个强国，好，你是一个弱国，那么我们今年先立一个约，那可能过了几十年以后，我们要再立一个约。好，再立一个约，那就说在这个立约的时候呢，我重申说我是你的保护国，你是我的附庸国，你每年呢要给我进贡10万的羊，那10万的公羊，10万的那个绵羊毛。好， OK， 那可能40年以后呢，我们在立约的时候，我要你现在人口多了，你以后变成20万，好，譬如这样子。好，或者增补一些条款，那同样在讲到说，你要是继续这样做，我就保护你啊，这个神就会恩待你啊，让你那个羊都产得很多啊，所以可以继续给我多一点啊。那譬如说，这个叫做立约嘛，哈，立约。那这个生命记呢，事实上呢是摩西跟以色列人的再次提到神跟他们的约，哈，神跟他们的约。那他们基本上呢有两个 issue 哈，一个 issue 呢就是说他们说 well let's say one thing called Hittite treaty， 是一个国家的名字，好，这个国家呢是差不多在这个主前一千年以前。那另外有一个呢叫做 Neo-Assyrian， Neo-Assyrian 是差不多在主前600多年前。那它基本上呢有一个 argue 哈，我记得我第一次跟你们提到这个新派神学的时候，有没有提到生命记？他们说生命记是那个一个伪造的文书，有没有？哈，是提到不是新派神学家讲的，哈，新派神学家讲说，那所以呢，新派神学呢就说生命记呢其实是像这个 Neo-Assyrian Treaty， 他要把这个日期呢拉近，所以呢合乎他新派的学说， 但是呢，这个这个你们一百四十三页最后的highlighting 那个 sentence 哈，它里面提到 Meredith Klein、George Mendenhall、Kenneth Kitchen， 哈，那这几个人呢是一些旧约的学者哈，有的是考古学者，他呢就是特别提到，他说 Deuteronomy 其实是一个 Hittite treaty， 它是像这个 Hittite 的这个国家的这个约啊很像，好，那所以呢，他就基本上呢，所以我基本上呢，在整个141页到143页，就是说用 Hittite treaty 的方式呢来列这个 Deuteronomy， OK， 那所以呢，他一开始呢就是一个标题。好，标题就一回到141页，就是一个标题，然后呢再来就是历史的导论，他提到神怎么样带领他们来到这里，然后带领他们要进入这个 迦南地，然后呢在第三就是要求的条例，神对他们的要求是什么什么什么。好，那这个要求的条例里面呢然后到第四呢第四呢就是143页里面是祝福跟咒诅啊，要求的条例是这样，那你听话的话是什么祝福，那不听话是什么样的咒诅，然后最后见证，那见证呢我们就31章到34章呢，这是摩西的 rock music， 他就摩西做 rock， 他做 rock song 来见证，所以我们在想这 that is rock music， 你知道 rock music， 那所以呢，那这个要求的条例里面呢，其实生命记最主要的就是在第四章44节到26章19节、这个第三Roman numeral 3、这个是要求的条例，所以要求的条例呢一般呢就是一般性的条例呢5章到11章呢要求的条例，那这个要求的条例呢就跟前面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跟前面那个出埃及记民数记这些所提到没有太大的差别，但是呢我刚刚提到说当你在重新订约的时候你可以把新的东西加进去，那生命记里面呢你看到有一些新的东西，12章到26章呢他提到譬如说他就提到有中央集中式的敬拜，还有呢第二个呢提到你可以随时吃肉，你可以不用敬拜的时候也可以吃肉，但是就记得不能吃血，好，然后呢他提到说你们进入迦南地以后你要是要立王的话要怎么立，好，然后呢他提到说还追加一次每三年要有一次十一奉献要放在城中来帮助这些立位人还有 这些有需要的人，好，还有在这个时候要进去了第五个生命记十八章九到十一节他是警告以色列人呢不要从迦南人里面去学那些交鬼过阴占卜通灵的事情，然后143页上面提到说那你假使你娶了很多太太的话那你这个长子要归谁，好，长子就是虽然一般你越常常是越后娶的太太越喜欢了是不是，好，但是他说即使是这样你最先娶的太太她生的孩子还是长子，好，就这样，好，然后第七点呢就提到在对妇女在婚姻中的照顾，好，那个耶稣的解释就是说因为在这里提到离婚的事情，耶稣说其实神做这个事情呢是因为你们心硬，好，所以许可你们这样，不是他鼓励你们这样做，那事实上呢这个是对妇女的一个保护，因为很多人说 OK 好我要是把你离的话什么都不给你让你出去让你饿死，好，就是变成就反正那他说没有嘛，他假使你真的离了他他可以再嫁，好，那什么就是有一些保护他的事情，所以你从这个方面来看你就可以了解其实是一个 protection 啊，是一个 protection， 好，然后生命记25章5到10节呢就对于寡妇的照顾，好，对于寡妇的照顾，然后接着呢就说假使就说你今日认耶和华为你的神应许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律例诫命典章听从他的话，那么神呢就要祝福你，好，就要祝福你，所以这基本上呢一个是一个很就照这些学者的那个分析呢是一个 very very consistent 的一个 Hittite treaty 的方式。那 Hittite treaty 跟 Neo Assyrian treaty 是有一些不同的，那这个其实分析的结果它是 more close to Hittite treaty。 好，那基本上我就这样很快的速度把那个生命记给你们讲完了。好，那假使就是你有这些基本上的要点就可以了啊，基本上要点可以。那你我在想，唯一你们让你们知道，就是说那个摩西五经是一个很重要的书，好，非常重要的书。所以以色列人是把这个放在 very high status 是有它的原因的。那先知呢，他所常在先知在讲话的时候，就常是从摩西五经里面提出来说，因为你们不遵守，所以今天神要这样对付你们。好，就是这样。好，所以这个那所以摩西五经呢是也是整个新约的一个 foundation， 很多是一个非常清楚的 foundation。 好，那有没有什么问题？还是我已经刚那好，这个民数记，
谢谢您收听我们的课程。若您想听更多其他的课程，欢迎您到丰收神学院的网站。愿神祝福您。